各位弟兄，大家好。今天在这集录音里面呢，志成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正文12章的最后一节第八节“爱对爱的吸引”。其实这一节讲的标题啊，也是指上主对你的吸引，好，上主对我们的吸引等等。你看到这个内文的时候，就可以了解了。我们就从第一段进来看，好，这个第一段的第一句呢，看起来就有点触目惊心啊。他说，你真的相信自己有杀害上主之子的能耐吗？哦，那这显然是承接上一节的最后面来的。哦，那就是上一节的最后面呢，我们讲说这个跟上主分裂呢，形同对上主是一种攻击啊，哦，那而且是一个滔天之罪，哦，是个唯一死罪。意思就是说，你在攻击上主的时候呢，也这是一种谋杀性的攻击啊。哦，当然，这全是幻象了哈。但是这个幻象之梦哈，这个小我的梦境是非常恐怖的啊。那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里面的恐惧跟罪疚是这么的强啊。那这个攻击跟杀害呢，啊，当然是针对上主的，也是针对我们自己哈，也就是这个上主之子。毕竟我们的心灵跟上主是一体的啊，所以他才问说：“你相信你有这个自我杀害哈、自我攻击的能耐吗？”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天父已将圣子妥善地安藏在自己的生命之内，使你的毁灭之念鞭长莫及啊！但是你自己却因着这些念头作祟，再也无法得知天父及圣子，也就是你的真相。那你每日每时每刻都在攻击这个真实世界，就是在攻击天父，也就是在自我攻击啊！你看不见他的踪影，岂非意料中的事啊？那这个攻击呢，你越去觉察，越是修炼呐，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很隐微啊。你可以说你在人间所观察到所有的这些爱恨情仇，你以为是恨的，你以为是爱的，其实全都是攻击啊。你在追求特殊性跟特殊之爱的时候，其实也都是攻击之念啊。包括这个父母亲对子女的一些关心呐，其实是担忧啊，还有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心哈，出自于恐惧的，其实全部都是攻击。这个是深刻的觉察，会带你看见的。接着他说呢，如果你是为了打击爱而寻找爱，你是绝对找不到他的。好，那当然，你可能会说，没有人这么笨吧？哈，寻找爱却又攻击爱。不过你看看，就是人间上演的这些特殊之爱的剧码啊，特殊之恨的剧码，这些爱恨情仇哈，然后再来回答看看哈。是不是我们常常在找寻爱的时候，还一边把爱推开，哈，一边在攻击爱？那接着我们来往下看，哈，第二段的第二句呢，他说：“天父的爱已将圣子护守于完美的平安之中，哈，故他一无所需，也无一无所求。”也就是说，你的内在是圆满的，而且天父的爱呢，也把这个圆满给护守着，哈，这个。凡真实的，凡实相哈，都是不受威胁啊，任何的攻击都动不了它哈。那这就是你的自信，你却感到它遥不可及啊，因为你心灵之中仍有攻击之念啊。那当然，这个攻击之念呢，也就是分裂之念的一个代表跟象征了啊。所以分裂啊，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再意识到那个一体性啊。接着我们往下看第三段哈，第二句呢，他说真相本身是不可能看不见哈，应该是实相哈，实相本身是不可能看不见，因为他在圣灵眼中是清晰无比哈，当然是指心灵之眼，并不是肉眼的看见。那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你的眼睛老是盯着其他的东西，也就是盯着幻象在看。那进一步的讲，也就是说，当你底层的这个心灵是倾向于去看幻象，就是把幻象当真的时候呢，幻象看起来就很真，而且牢不可破啊，没法宽恕的。那你看实相的愿心有多强呢？你可以体验到它就有多深啊。这个是我们在修炼中，一再看到的事情。好，那下面第六句重新的再强调哈，就是这个真相或实相，它定义是来自上主啊，并不是由你来界定的哈。这是在奇迹课程这部课程里面一直前前后后反复去强调的啊。 那我们其实，在分裂跟小我的这个看见里面，就是一直想要去界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好，那二元对立，好，真假对错，哈，就在小我的这个思维里面，我们想要做真相的主人呐，好，就是我们不认上主，他所界定的，哈，我们要认这个主人。这是为什么第一课在跟你讲说，其实你所界定的真相，哈，你以为真假对错，其实都不具任何意义的那个原因。好，那接着我们来往下看到第四段。第四段呢，他说：“因着天父的爱呢，你是永远无法忘怀他。”哈，那因为天父已经亲自将他置于你的记忆，哈，也就是置于你的心灵之中，哈，不可能忘得了。那即使我们把天父的这个记忆呢，把它深深的遗忘在潜意识里面，哈，但是这个人就会有一种痒的感觉吧，好，也就是说，你得不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痒。那其实每个人也可以说，冥冥之中都是在找寻天赋。好，当然不是基督教讲的天赋，哈，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啊。奇迹个人讲的上主，指的是我们共有的那个生命的源头、灵性的源头。好，那这个是不可能彻底的把它忘掉的。那我们常常在人间中追求的一些特殊之爱吧，像我们可能追求像爱情啊、亲情啊，好，这种的，其实它最深刻的部位也都是对天赋的一个渴望，只是我们错把特殊之爱当成是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圆满，哈，使我们真的平安的那个东西，哈。但是其实错，当然这是错误的，哈，这个追寻是错误的。但是除非你真的能够找到天赋的爱，哈，进入无条件的爱里面，在那一刻之前，你都是会感觉到心灵有一个不圆满，有一份空虚，哈。有一个渴望哈，那你能够否定爱，却无法失落它啊，这个是第二句哈。那我们花很大的力气哈，必须承认哈，花很大的力气在否定爱哈。但是不管如何哈，天父一定是把这个爱护守在它里面，不受任何威胁的啊。好，那下面第五句呢？他说，上主会帮你与你自己重新的复合，他不会弃你于痛苦而不顾。你在等待的其实就只是他哈，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哈，那也很动人哈，就是你在等待的其实就只是天赋而已哈，你以为你在等待的是可能什么人呐，或者是什么工作啊，或者是金钱呐，哈，甚至是某些物质层面的东西啊，但是其实真正我们内在最深处哈，实际上在等待的也就只有天赋而已哈，唯一的需求。就在这个地方啊，而且他绝不会弃你于痛苦而不顾啊，所以就有了这个圣灵啊，也就是天父的一个延伸，他的代言人啊，他前来帮助你的一个媒介啊。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小我里面对天父大概最严厉的一个指控或者投射哈，就是像耶稣在圣经里面哈被钉上十字架之后讲的。那个话哈，向这个天父去呼喊说：“你为什么这个遗弃了我？好，Why have you forsaken me？好，你为什么遗弃了我？啊，那如果真的是耶稣的话，而且他是一位得道者的话，哈，他绝对不会讲这句话。好，那因为真正弃我们于痛苦，好，就是说把我们的心灵陷于痛苦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灵。好，那天父对于这些哈是完全一无所知。好。”所以这个指控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道理哈。那你是这一直去这么指控的时候呢，你就会还是把自己往痛苦里面扎哈。那这个就变成一个死结，你没有办法脱离出来的哈，会持续的在幻象里面跟幻象认同，而且活得很痛苦。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呢，第五段，他说只要你祈求恢复这一记忆，你就会忆起它哈。那当然就指天父的记忆嘛，哈。那当然这个祈求哈，这个祈求呢，也不算是这个一般意义上祈祷哈，而是讲愿意哈。只要你愿意恢复天父的记忆，你就一定会忆起他啊。那当然讲愿意，你可能还是会觉得有些抽象，或者很多人会说，那我当然愿意啊，我学奇迹就不是就是为了要忆起天父吗？啊，但是你要对奇迹的这个 这个道理有一个全盘的了解。如果在你内在仍有一丝丝的想要定罪弟兄的那个欲望，好，那就还不能达到完全的愿意，哈，就还不是真的那么愿意，哈。因为当你定罪弟兄的时候，你就看不见那一体性了。那一体性正是你跟上主共聚的那个本质，好。所以真正愿意恢复上主的记忆啊，是要宽恕那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啊，不论他是谁，啊，也不论他做了什么事，对你说了什么话啊。所以这句话或许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单纯哈，它有包含整个奇迹课程的这个理路在里面的。啊，所以他说，如果我们的心灵千方百计要抹杀这个记忆的话，那上主自然无法照耀此心哈。那当然，你还是会问说，为什么我们的心灵要千方百计，好像很努力的要去抹杀这个上主的记忆哈？因为上主现身，小我就不在。好，那上主现身呢，我们的自我就不在。好，那上主现身呢，所有你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特殊性、特殊之爱，追求简单言之啦，好，就是你追求的一切呢，都不具任何意义哈，而且也不具任何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小我他是这么千方百计的要去抹掉啊，抹除这个上主的记忆啊。那他说，因上主的记忆只可能降临于有心忆起他，而且不再疯狂的想要操弄真相的心灵。你连自己都掌控不了，实在不该怀有操控宇宙的野心啊。那只要看看你自己的杰作，你该庆幸自己并没有这个本事。但这个是讲的有点点像是这个挖苦的语气了哈。那但是他的确讲到了在小我内在哈，小我在潜意识里面最深刻的那个部位哈，就他的野心是要控制整个宇宙啊。当然你可能会想说，我是有些控制欲，但是有这么严重嘛哈？但是如果你讲这个话，大概应该是代表你对自己内在的这个了解。还可以再加深啊，还有需要加深的部位。这是关于你的自我觉察还有自我认识啊。好，那接下来是这个第六段。第六段他讲说呢，这个上主之子哈，不要任命于虚无之境，啊，凡虚妄不实的，既不可见，也无价值。这边任命的话呢，不是一个很好翻译哈。那如果要比较贴近原文的话，因为原文是 content 这个字哈，所以应该是翻成说不要自满于虚无之境，因为它这个虚无之境当然指的就是这个幻象世界啊。那它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因为你在这个幻象世界一时之间得到了金钱、得到地位、建立了家庭、有这个工作、有了收入之后呢，就自满，好，你就觉得这样子就满足了。他说：“你不要因为拿到一点点这个虚幻的好处，哈，小我给你的这些虚幻的好处，啊，就觉得这里已经很不错了，啊，就安心的待在这里面，哈，这是这句话的含义，哈。Do not be content with nothing，啊，不要自满于虚无之境。那这个也是为什么说你如果，很多人哈，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他们在这个世界过得还不错，啊，那。”这个过得比较舒服的这些人，就变得好像比较难修行啊。大概原因就会在这边。那接着他说呢，凡是虚妄不实的，不可见，也无价值。好，那这个也是他多次在这个奇迹课里面提到哈，包括他讲说这个我们的身体哈，其实我们身体有的元素土壤里面也都有，那我们身体其实就是一堆土啊，它当然是。这个沿用这个圣经的一个譬喻来讲啊，哈，就是说，因为这个圣经里面的耶和华就是用土好捏成人形嘛，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其实也不过就是一堆土啊。那当然，这个讲的是好像很虚无了，哈。那这是在我们学习宽恕的过程中，慢慢去认出说，其实。你以为在这个世界能够满足你的，最终还是都，没有办法，好，没有办法真正满足你的心灵，好，那但即使是这样呢，我还是 建议各位哈，就是要善待自己的欲望。好，那有欲望出来的时候，不要去打压它，好，你让它出来，然后只要提醒自己说，这个世界不论我追求到的是什么，都没有办法真正满足我，也不能真正驱除我内在的恐惧。好，只要这么样轻轻地提醒自己就好。好，那让圣灵领导你去感受到那个上主的爱，好，那上主的那个圆满，让你感受到慢慢慢慢的呢，渐渐的你的欲望啊就不会是这么强烈而且不可遏制的程度，好。那绝对不要去打压你的欲望，好，或者甚至我看过很多人他会去假装他们有这个物质的欲望，那我觉得这是不好的，哈，那这个只会让你持续待在自我欺骗里面而已，并没有什么好处。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哈，第七段。第七段呢，他说，不论你企图在自己的觉识跟真理之间拉近多少距离，全都无济于事。不好意思哦，因为这句话呢，一看就知道一定翻译错哈，所以，就是那个拉近哈，应该按照原文是拉开哈，就是说在你的这个觉识跟真理之间哈，在你的知见跟真理之间拉开多少距离哈，都无济于事。好，那这样才会接到下面哈。他说你是可能看到上主之子，因为人人都具有这个慧见哈。圣灵在你身上所见到的就是上主之子。好，那这个拉开距离其实就是我们距这个弟兄哈，距上主于千里之外哈。那也可以说是因为内在的抗拒哈，所以我们就一直要企图保持分裂的状态，好，是在这个地方。接着他说呢，你视而不见之物，在他眼中却历历在目哈，他始终记得你，因为他不可能遗忘天父。你以前只执着眼于非真之物哈，自然只会找到沮丧跟绝望啊。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不论你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多少哈，包括我们前面介绍过那一部电影叫《大国民》哈，他就很强烈的把这个意象把它拍摄出来。好，那就像奇异跟你讲，nothing cannot content you 哈，就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东西都是虚无哈，所以它没有办法真正去满足你的心灵哈。那一样善待你自己的欲望，只要去觉察到就好。好，觉察说，不管你买了什么，拥有什么哈，内在的那个空虚还是会出来哈，无价值感还是会出来，恐惧还是会出来哈，所以会有这个沮丧绝望的状况。接着呢，下面第十句哦，他说：“凡不是上主赐你之物，都不能控制你，而爱吸引爱的力量，则非你所能抗拒。”啊，也就是说，凡外面啊，外面来的那一些呢，最终都并不能真正控制你的心灵。啊，那上主在你心灵的深处啊，这个爱的呼唤呢，一定是有一天你必须去正视它、面对它、承认它，哈，无法抗拒的。那爱的任务呢，就是将万物结合在它自身之内，哈，也就是爱，那它的本质就是一体性，哈，它是往外面去连接的，哈，而不是去切割，哈，去分裂。最后呢，第八段的第四句，他说：“你只要正视一眼，便会忆起原来它始终不曾改变过，虚无当下便消失了踪影，因为你是。”终于懂得如何真正去看哈，也就是说，真的去看到这个圆满哈，那只有往这个实相里面去追寻呢，好，才能真正体验到。那在我们眼前有形有相的世界，纵然一时看起来很真了哈，但是，最后你一定会体验到那个虚无哈，从一些缝隙中冒出来。感谢大家，好，我们又通过了这一章，好，第12章，我们把它全部讲完了。那我们现在已经从这个正文最前面的，已经讲到了这个12章末尾，好，那智神在这一边呢，也希望大家，好，如果说你在我们的录音里面呢，有得到这个真的好的学习跟看见，好，那也请求你，好，那如果在经济上不算太紧迫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哈。那让我们呢，这个可以把好的录音哈继续灌录下去呢，那继续分享在网络上哈。那 可以帮助非常多人哦，尤其如果是没有办法哦，近期没有办法来课堂上上课的人呢，就能够得到好的帮助啊。那你可以在自成的网站上面，找到这个汇款的信息。好，那也谢谢大家收听，好，那也谢谢大家的赞助。那我们会接着往下面灌正文的第13章，哈，会越来越精彩。